第六章第十六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你看神所恨的有七样的东西，一共有七样的东西。在这个排行榜里面，榜首是谁呢？第十七节，就是高傲的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见没？骄傲是榜首。神恨恶那么多东西，你看神恨恶什么？神恨恶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，这些都是神所恨的人。如果今天我们借了雅各的天梯，我们爬到天上去问神说，神啊，你到底这些罪里面你最恨哪一样？在神的儿女中间，你最恨什么？神说他最恨的是高傲的眼，眼睛长在头上的高傲的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看见神所看见，你我必须恨神所恨的，我们才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把我们带到谦卑的地步。我们这些人不能够一点的富足的，一富足这个人就败坏了，一富足这个人就垮了。所以我们不能稍微有一点点亮光，我们不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富足，地上有一点富足，什么有一点富足，这个人骄傲了。那个高傲的眼，神是最恨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雕刻凿成的柱子，乃是谦卑。然后呢，第十一章第二节已经读过了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骄傲的人很风光的，没有这件事。在神的眼光来看，他脸上带着羞耻，因为他是愚昧的人。然后我想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的，第十六节，第十六章十八节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把这一段圣经剪下来贴在我们的心里。许许多多基督徒因着蒙了恩典，他就狂傲，就骄傲了，结果就落败。狂心是在跌倒之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许多有的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儿女说一些狂傲的话。当一个神的仆人说大话的时候，当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在那里说狂傲的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已经跌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看教会的历史，你看见许多的悲剧是怎么开始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弟兄非常的谦卑，所以神就给他许多的祝福，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看见神就给他恩赐，慢慢有许多人得到他的帮助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慢慢他就骄傲起来了，然后你看见就跌倒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主不让我们说这些话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跌倒的候选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败坏的候选人。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是永远保险的。你读圣经的故事，你读这个教会的历史，这些故事太多太多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我们没有，今天我们什么也没，一贫如洗，当然你不会骄傲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稍微蒙一点主的恩典，就像雅各，就像约伯一样，他不只蒙了恩典，他会欣赏主在他身上给他的恩典，他甚至于会描写那些恩典，神在他身上那个丰富的带领，他能给人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危险最危险。所以如果你读约伯记第28章29章，你现在才晓得为什么神让忽然间的灾难临到他，因为神要挽回他。如果神不挽回约伯的话，约伯这个人就完全毁掉了。但你不要忘记，约伯是完全正直，就是因为他是那样完全那样的正直，神要救他一把。从前有一个画家，他在那里欣赏他自己的画，他的画画在天花板上面。你知道在国外很多的教堂啊，最好的画是画在天花板上面。那这个画家在那里画的时候，他一面在那里欣赏， 他因为他是站在那个板上面，所以他看那个画，他一面看一面向后退，一面看一面向后退，那么这个很危险了，一下就要掉下去了。在旁边的人拿着一桶的墨水呀、啊，就在那里啊，要救他的主人，怎么办呢？就把那一桶的水就往画上面一溅。那么他本来要往后退呀、啊，一看见那个画被那个墨弄脏了，他就往前冲一下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伯就这样子，他欣赏自己，欣赏自己，骄傲得不得了啊！你看见神大的工作，你们读28章29章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好像拿那个墨水往那一撒，你看见吗？约伯得救了。为什么约伯得救？约伯神要拯救他，从那个去败坏里面拯救出来。他是完全是正直，神给他那么多的恩典，很可惜他欣赏他那些所有的美德。结果你看见说，这个人就很快的就要跌倒了，神爱他。所以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神爱约伯，所以让这些苦难临到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狂傲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靠着主的恩典有一点点成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点点成功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名，不管是利，不管是属灵的，但愿主保守你，让你看见主今天在你身上要做、要雕刻、要凿成的乃是谦卑。所以这是圣灵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四根的柱子。第四根的柱子呢，乃是节制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忍耐。我们好不好看几节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到底这是什么意思。箴言第14章29节，14章29节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所以你看见智慧凿成的一根柱子是不轻易发怒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节制。而愚昧呢，是显在哪里？显在性情暴躁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肉体的表现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27节，17章27节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你看，这又是智慧造成的那个柱子，是性情温良。所以呢，一个节制的人就是温良的人，温良的人就是邻里冷静的人，邻里冷静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有一个果子，就是节制，就是自己控制自己。这就原文，那你知道那个圣灵所结的第九个果子啊，在希腊原文那个中文翻的节制，原文其实自己节制自己。那这是圣灵做的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越多，我们就能管住这些东西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性情温良，就是邻里冷静的。然后我们看第19章第11节，人有见识，见识也就是智慧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常常发怒，我想我们家里人最清楚我们了。我们在聚会里，我想我们每个都像天使一样，弟兄是天使，姊妹也是天使，只有回到家里，只有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儿女，他们有权利能看见我们愚昧的样子。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，她一直很从小，她一直想知道夏娃长得什么样子。所以后来每次她发脾气的时候，我拿个镜子给她照照，我说：“这就是夏娃的样子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一个人，实在说来，神创造很少难看的，很少很少难看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丑恶女子地大震动，丑恶的女子出嫁地要大震动的。这不是讲丑陋的女子啊，是又丑又恶。当你一活在亚当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暴怒的样子，那个发怒的样子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愚昧。你看见吗？这是代表什么？ 当火山爆发的时候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里面的光景不对。你看见没有？有的时候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其实我的脾气蛮好的，这是被我先生激动的，他一刺激了我就爆起来了。弟兄姊妹想想看呢，如果你的里面的是一团的面粉，他用火灾怎么点也点不起来啊，那就证明你里面是一团的火药啊，所以他一点就爆了。所以这证明我们里面什么样子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、啊？我们知道约翰是雷子，他所以会爆发会打雷，因为他里面都是炸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乃是一个生命，这个乃是圣灵需要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一个果子，能够凿成一个柱子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节制，叫做节制。29章第11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，只有智慧和忍耐连在一起。你不是没有气，你不是没有怒，但你能忍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不是你自己的忍，是圣灵给你的忍耐，那个结果就表现智慧上。那愚妄人不行，愚妄人我要把我的气通通通掉。所以很多的孩子很倒霉啊，孩子倒霉，许多孩子挨打是因为父亲生气，那孩子会出气筒。所以你看你儿女身上的伤痕，就代表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，这是做父母的常识。做父母要打孩子，但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打，你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孩子。因为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头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脚在哪里，所以就常常把孩子打伤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打孩子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气头上绝对不该打孩子，等到你里面没有气了，那个打才是爱的打。所以打是需要打，所以你不打他你是恨他。可是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你在气头上你不能打你的孩子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一定愚昧，你一定要后悔的。等到什么孩子被你打伤了以后，你看见说你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我愿意劝弟兄姊妹，今天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凿成一根柱子，那个柱子叫什么？叫做节制。一个有气就发，完全顺着自己的性情在那里要发就发，特别大小姐的脾气，弟兄姊妹，因为父亲母亲惯我们，所以要做就做，要发就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愚昧人。愚昧人是怒气全发，他不留下一点，他一滴也不留。他发完了，他睡平安觉，结果别人不平安了。他发完了以后，这个丈夫一个晚上翻来覆去，他自己睡平安觉，因为他全部发光了，他很舒服，很平安，很喜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太太说：“哎呀，她说她发完脾气，她说奇怪呀、啊，怎么我现在发完脾气我就不头痛了？”丈夫说：“现在我头痛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难处。但是感谢主，智慧呢要在我们凿成一个柱子。那根柱子什么？那根柱子就是节制。我们再读两个地方圣经就可以，就是25章28节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。所以你看，这是节制。一个不节制的人就是没有强的人，根本就是没有强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有强，那么节制就是叫我们能够不轻易发怒。所以这就是圣灵所要结的那个果子，也就是圣灵要这个智慧要凿成的那个柱子，这智慧的柱子。因为这我们知道说不轻易发怒的才是智慧，所以这是一定是智慧凿出来的，否则怎么像智慧呢？怎么就是智慧凿出来，从那个盘子凿出来的才像他嘛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。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，就是16章32节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你看见没有？不轻易发怒，这里和制服己心相对的。做勇士就好像把整个城拿下来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能转过来，你能陪他走第二里路。 你能被打不还口，被骂不还，被骂，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弟兄姊妹，你等于把一座城攻下来一样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女强人并不是把丈夫吃掉，一个女强人是把丈夫征服了。怎么征服他呢？是当他打你的时候你不还手，骂你的时候你不还手。